川普总统的前竞选团队主管保罗·马纳福特对上周由特别检察官穆勒发出的一系列指控表示不认罪。穆勒领导俄罗斯干预美国大选的调查工作，庭审日期已经确定在9月17日。针对马纳福特的指控，包括指控他在川普前竞选助手盖茨的帮助下，通过秘密的离岸账户洗钱3000多万美元，并且设法避税。美国的中国问题学者继续对中共建议废除国家领导人任期限制发表评论。我们连线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方斌，请他介绍纽约两位知名中国问题学者的看法。方斌，
好的。中共呢上周日悄悄地宣布将取消中国宪法中规定的国家主席、副主席任期不得超过两任的限制。那么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李安友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习近平此举最主要的目的呢是要威慑他的政治对手。我们来听听李安友教授他是怎么说的。
Guessing that the timing of it is
我认为他的时机是在第二任期开始的时候，就像那些怀疑他或者想限制他的权利、抵制他决定的人发出一个信号，告诉他们他有多强大，他如何能够做成这件事，没有人能够阻止他这样做，还发出了一个信号，这不是我任期的最后五年。当然，这个信号之前我们已经收到了，但这是一个类似最终的确认，就是说我会再待上10年或者超过10年。所以有其他想法的人最好要习惯于服从我。
对于这个中国的政治和中文都很有研究的李安友教授呢，他用了骑虎难下这样一个中国的成语来形容废除任期限制以后习近平他会面临的这个危险。那么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当他犯错的时候，开始生病的时候，要下台的时候，当你没有接班人的时候，所以长期来说，中国国内政治体系的风险是不稳定。当某种事情发生，需要政治继承人的时候，由于中国没有任何政治继承的规则，就有可能爆发权力斗争或者不稳定。
李安友教授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呢，眼下只要中国的经济继续的强劲，人民生活呢能够得到提高，老百姓呢还是会支持习近平。但是迟早当习近平遇到麻烦的时候，由于他的权力的高度的个人化，恐怕呢会导致权力斗争，而不是有序的政治继承过程。纽约另外一位重量级的中国问题学者在星期一呢写了一篇文章，批评中共废除国家领导人任期限制的这个建议。那么他呢就是现年87岁的纽约大学法学院的教授孔杰荣。他在文章中指出，这一建议呢意味着中共已经忘记了毛泽东长期专制主义的主要教训之一。该文的题目呢是中国可能进入另一个很长的严厉的独裁期。我们知道孔杰荣呢是最早把国际法律介绍给中国的美国法学教授，可能呢都没有之一。他早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初的1979年就应邀前往北京，协助中国商务部和税务总局的官员呢组织国际税收法律的学习，为当时迫切需要外国投资的中国官员了解国际法律和制定中国相应的法律呢提供了帮助。那么孔杰荣在这篇文章中说，这一为习近平终身执政铺平道路的举动将对世界秩序产生深远影响。他写道，这将使习近平更加大胆的行动，并增加他任意或可能错误的在国际关系中行事的风险，这肯定会阻碍中国为软实力及其军事经济实力受到尊重所做出的努力。主持人，
好的，感谢记者方斌的报道。